高兴，再一次的，来到圣何西分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谢谢玉腾传道，还有 Alice 师母这样的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每一位圣何西的弟兄姊妹们。那每一次来到这边，就感受到这边有个很大的爱的浓浓的恩膏。今天那个 Ann 姊妹带大家唱这个爱的波浪，爱的那个席卷，我真的感受到这个波浪在这个会友当中，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一波一波的来冲刷我们，更新我们我们的灵魂体让我们在这个爱的大家庭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建造。那我今天有个负担最近大家讲的最多的，谈论最多的就是武汉的肺炎，就是瘟疫那这个的确是，那我觉得我刚刚在这个玉腾在大家会后追求的时候，我就要想到我今天的分享实际上这个在圣经里的，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因为传道书里面说嘛，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过的还会再来但是我们要从这些事情当中要开始去学习，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首先从圣经里面来看到瘟疫是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在这个瘟疫是怎么发生的那我们先从旧约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我就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从圣经的里面看到圣经里面有几次很大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神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我们首先就看到，实际上瘟疫的每一次的发生，从旧约的里面就是讲到了神的审判跟警告。那第一次瘟疫的发生是在出埃及记你们过去的读经经都在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九章里面就讲到了神对付法老，因为神借着摩西对法老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去，好到旷野去侍奉我。可是法老的心很刚硬，他很骄傲他也不愿意让神的百姓离开这个埃及，所以呢神用什么其中的一灾就是瘟疫来对付他当时神对付埃及长老的这个对象而不是人，而是什么牲畜，所以埃及的百姓跟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的牲畜都没有问题神知道我是要警告他，我是所以瘟疫的发生神在掌管，很奇妙，只是针对牲畜，没有一个人受伤害这是第一次神借助这个瘟疫来对付法老的刚硬跟骄傲。第二次我们可以看到神用瘟疫就是在民数记的14章到37节里面神用瘟疫来对付什么，来对付以色列百姓的悖逆跟抱怨，因为当摩西派十个探子去到迦南美地去归探的时候，他们回来是报什么，报恶信，所以神对他们发出愤怒，而且神很奇妙，实际上整个瘟疫呢都是神在掌管，结果神惩罚的是什么，神惩罚的是十个报恶性的探子，在瘟疫，在十个报探子的瘟疫身上，他们被击毙了，其他的人没有问题，其他的人神没有去击毙他们，因为有摩西跟亚伦为以色列百姓的代求特别是神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神特别的尊荣了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也看到的也是事实。当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是看到的是个事实，实际上十个探子他们报告的有没有错，他们没有报告的没有错，他们报告的是事实，但是他们的结论，他们的反应却是错了。所以也是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这次看到的是瘟疫，但是我们的反应，我们的结论要非常的小心。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也看到了事实，但是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们的神大过这一切，我们的神可以带我们足能得胜。这也是让我们看见在每一次瘟疫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 我接下来就会讲到，哎，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是不是够强壮？啊，这是第二次的在圣经里面讲到了，啊，第三次哦，第三次在圣经里面讲到瘟疫是在民数记里面讲到，那个可拉、亚比兰、大丹他们什么起来抵挡神所高立的权柄，他们攻击神的仆人摩西，结果那一次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死了14700人，那次的瘟疫，而且还击杀了250位的领袖，因为他们抵挡神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你抵挡神的仆人，你不是在抵挡这个人，你是在抵挡神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非常的尊荣尊敬神所高立的、神所ordain的神的仆人？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神的真理，让我们看见哦，原来他们抵挡摩西的时候，抵挡亚伦的时候，哦，神为，所以摩西当然很非常的 humble 谦卑下来。所以当我们神的仆人谦卑下来的时候，神就自己来管教他的百姓啊。这是第三次我们看到圣经里发生的这个瘟疫。那第四次我们看到是叫那个石亭事件。什么叫石亭？就是什么巴勒遭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每一次的巴兰当要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神都反而让这个咒诅变为祝福。最后巴兰给巴勒出了一个坏主意，就是什么叫以色列人跟这个外邦的女子摩押的女子行淫。所以那一次神非常的愤怒，那一次什么是神要管教，那次的淫乱是神要管教百姓祭拜偶像跟淫乱的罪。所以那次死了多少人？那次死了24000人啊，24000人。这是神赐下他的瘟疫的第四次。那第五次在旧约里记载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就是大卫数点百姓犯的罪。大卫这个是什么？神管教大卫的骄傲啊。那一次的瘟疫死了多少？70000人。所以我们从圣经的里面，神透过瘟疫的目的是什么？是在赐下他的管教，赐下他的审判啊，也让什么让也让人开始回转悔改。所以你们看到当每一次人开始瘟疫的结束都是什么？人的悔改。大卫悔改的时候，在亚拿牢神当灭命的天使要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当大卫开始献祭悔改的时候，神停止了他的审判，神回转，他不降他所命定的灾啊。每一次我们去看每一次啊，这个灾狱的结束都是什么？悔改开始，当神悔改回转。这是旧约让我们看见神降下瘟疫的那个。那新约神也让我们看见，实际上在这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是处在一个主耶稣快要回来的时代，神要开始预备他百姓。所以我刚刚开始就讲了，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行的事在未来还会再行。这是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在路加福音当时主耶稣对门徒说，他说什么？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什么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主耶稣那个时候就说了，将来是会有瘟疫的，那还会有饥荒，还会有这个可怕的异象。我昨天在教会的这个周六祷告会就听说，昨天我听说，现在说东非有一个很大的蝗虫，蝗灾，整个蝗灾，哇，把这个整个稻田全部吃掉。所以这个那我们就知道，哎，我们现在真的是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那在一个末后的时代，当我们处在瘟疫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回应、去祷告、去面对啊？那主耶稣也给我们了话，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的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我们一起把36节一起要读一读，好不好？你们要什么？
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对，我们要，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另外一个律，我们不属于这个世上的律。我们的律就是什么？就是这句话想说，你们要时时的警醒，常常的祈求，使你们逃避，能逃避，就是让我们看见的，我们基督徒是可以逃避的。那怎么逃避？那就是什么？你要时时的警醒，而且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什么？你一定要住在哪里？基督一定要住在哪里？要住在基督的里面。我跟你说，瘟疫来临的时候啊，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啊，在远古的时代，可能他们没有什么口罩啊。我们现在有 M95 口罩啊。我跟你说 ，M95 的口罩啊，实际上你要知道，病菌呢，它的体积它是以什么单位计量的？它是以纳米的单位计量的。纳米是什么？纳米比微米还小，比毫米还小。一个细菌它的纳米体积是在什么？50到100之间，50到100之间。而真正的 M95 的口罩，它只能过滤掉0.03微米。也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病菌啊，如果它是个单独的载体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用口罩去拦阻它的，因为它比微米还小。你戴口罩的目的只不过是什么？是隔绝病菌存在的什么？打喷嚏，你的唾沫的飞沫把它隔绝掉，了解吗？所以你要躲，你躲到哪里去，病菌都有办法，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我刚刚就讲了，你唯一躲的地方，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就是在基督的里面。你唯一躲的地方，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是神要你待的地方，那个是最安全的地方。你唯一待的地方，也就是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全能者的印下。那在地上来说的话，我个人就觉得就是什么？奉主名聚会的地方就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奉主名聚集的地方真的就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哦，我觉得我从这次的这个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的里面，我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要看看，哎，这个病毒神也是允许这件事发生，对这个病毒来说，对这个病毒本身来说，它对人，对国家，对每个基督徒，神他所要表达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哎，这个病毒是什么一个病毒？我们从这个显微镜里面看到，这个病毒叫 coronavirus， 它的英文名字叫 coronavirus。corona 在拉丁语是一个皇冠，的确是，你在显微镜看到，哎，这个病毒哦，它就像个皇冠一样，啊，皇冠就是什么？高嘛，我们人都是想要爬到高位去嘛。这个病毒它也是，它比 SARS 更厉害，它是 SARS 的变异。那这个病毒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更狡猾，因为它是变异的，让你防不胜防。当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哎，它会人传人，后来才发觉，哇，它会人传人，人传人。第二呢，这个病毒呢，它更强大。第三呢，这个病毒它更稳，为什么？据说啊，这个病毒在这个温度低的情况下面，它更容易生存。所以人家现在在等，他说4、5月份，我们加州真的很感谢神哦。过去这一个礼拜，我听到一个牧师说，哎，他说加州真的神的恩典，过去一个礼拜温度提升了很高。大家不觉得吗？过去一个礼拜，加州的温度突然的提升很多，是不是众教会在迫切的祷告的原因啊？我不太知道，但是在低温的地方，哎，它比较容易沉稳。第三，它的潜伏期很长，所以为什么要隔离14天嘛？现在中国的这个有个钟南山，他说可能会到24天，也有可能到24天啊，所以它的潜伏期很长，而且呢，它刚开始你看不出它有什么症状，这就是它很容易被忽略掉。所以它才能够大面积的这个传播，因为它刚开始你不知道，啊，它的症状不明显。第三，它的传播散的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不易被很容易被忽略掉。所以刚开始从一个地区，然后到一个城市，然后到一个省，然后到一个国家，现在到什么全世界。所以中国人很厉害，一下子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啊！全世界现在看到中国人都是威逼三尺，威逼三尺啊！但是我在想，这也是神在提醒我们华人，将来我们要用福音去影响全世界。
阿门。
因为福音的最后一棒是交给我们华人的。我后来发觉为什么？在2012年8月的时候。在2012年8月的时候，这个 Chuck Spear 代表西方教会，代表西方教会把福音的最后的一棒郑重的交给了华人，郑重的交给了华人。也就是说，福音的最后一棒是借助于我们华人要传到什么？传到世界各地，传到世界各地。所以仇敌他也因为我们华人太影响力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七年之后，七年是一个满足嘛？我觉得是时候，我们华人虽然我们看起来这个瘟疫对我们好像是不好，但是神是什么？神是可以把它化咒诅为祝福的，神是可以把这个仇敌也是什么？因为既有光明就有黑暗，仇敌也要来嘛，要来扼杀我们华人的命定，就像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把2岁以内的婴儿全部杀掉。为什么？因为救主要来了，仇敌黑暗的权势撒旦他不甘心啊，他不想让这个婴儿出生啊，他怎么办？杀了，对不对？今天也是，当我们华人的命定要开始被走上去的时候，仇敌他也不甘心，他要来偷窃杀害毁坏破坏，破坏我们华人在末后的时代把这个福音要传到全地的这个命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华人要有个眼光。华人不是指他把这个钥匙交给，不是只是交给那几个人哦，是交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交给我们所有的华人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你今天瘟疫来临的时候是什么？是人更要什么？靠近神的时候，瘟疫来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的灵魂要更多的被洁净的时候。瘟疫来的时候也是什么？是福音更要被大大的传扬的时候。我上个礼拜，我上个礼拜，我们跟就是在武汉的有一个基督教的领袖。我们跟他在 Zoom 上面有一个视讯，我就发觉，哇，他们真的在这个疫区当中哦，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不是说很，我就发觉，一本是基督徒，一本是领袖，但是我觉得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们是被感染的。但是他们最后被完全的医治是神的大能，他们没有去医院，因为没办法去医院，那个时候人太多了，所以他们是依靠神的大能，他们就跟神祷告，神啊，他甚至都觉得自己可能会被主接走，但是神却跟他说，神就这个时候他已经那么软弱，神就 却跟他说，你要站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为这个城市代祷。所以当他有了神的话之后，他里面的力量就起来，他就起来为这个城市代祷。结果一代祷之后，他就觉得有救了，后来神就医治他，他就知道神要借助这件事情要来兴起。神为什么要选择武汉这个地方？武汉是中国的什么？心脏，因为武汉号称中国的九省通衢嘛，武汉是从一个码头开始的，所以那神就是要选择中国的心脏。当你心脏的时候，你心脏有力量的时候，可以什么 bump， 它可以像什么？心脏是什么？输送血液的，心脏是像我们人体的每一个器官输送血液， 输送营养的，对不对？血是什么？耶稣的宝血嘛。所以主很希望，哎，整个我们武汉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可以起来。可是呢，武汉恰恰有个很最大的问题，武汉的众教会呢不合一，牧者跟牧者之间大家都不合一，大家都什么各自为政。所以啊，神就是要借助这个瘟疫要开始让教会什么要醒过来。而且这个瘟疫哦，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哦，它有个特点，到目前为止呢它没有一个特别的药可以治疗它，它也没有什么，现在还没有研发出疫苗，唯一的治疗就是什么？隔离，隔离就看你的什么自身的免疫力。所以他们后来武汉的牧者们就知道，哦，原来他们也在反省。所以这次疫情的来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教会特别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反省。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会友听了这个之后就很害怕，可是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没有想到我们是谁。圣经已经给我们应许了，我刚刚说了，你躲到哪里去躲不了，这个病菌不会说因为你躲在这个地方这个病菌就不会来找你。瘟疫要发行的时候，它是可以什么任何地方，你躲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在瘟疫来临的时候，是神检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哎，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你够不够强。所以我就在想，第一个我就想到，哎，我们的属灵的免疫力你是否强壮。那什么叫属灵的免疫力？就是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是不是有大能，我们在这边的追求你的信仰的道路是不是让你觉得，哎，在这个信仰过程当中我有信心，我知道我是被保护的，我知道我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我们有一对夫妻是去年的十月他来美国，来到美国，他那个时候还是刚刚信主，他在找教会，他找在后来找就找到我们中半岛分堂。结果他就每一次来还有得着，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就是常常还是会东看看西看看嘛，他还是想取其他道会去看。结果有一次，但是呢他又不确定，你知道吗，他又不确定。结果他有一天他就问神，他说，神啊，他说你告诉我这个教会是不是我要待下来的，如果不是的话我一定要找其他教会去了。他自己跟神祷告的时候，结果后来他接下去的一个主日他来到我们中间聚会，聚完会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突然之间跟他分享我是怎么被神从南加州带到这个教会，带到牧主先锋教会，是怎么样待在这个教会聚会的，一直到如今。他听完之后啊他就说哈利路亚，他就说啊，我说，他就跟我说，他说谢谢你，他说神借助于你今天跟我讲话了。后来他跟我讲完之后，我也不知道，后来在小家分享的时候，他才跟小家的会友讲，他说，哦，上个礼拜啊，他说这个李群传道跟我会后的分享，就是神借助我对他说话，就是说这个教会就是要你要来被待下来，要被装备的。结果他就每一次哦，刚刚来哦，我们教导的什么他都去做，结果后来到了时间他要回去了，因为他只留待6个月嘛，他来探亲嘛，就回去了。回去了现在就遇到了什么，遇到了这个武汉的肺炎啊。他在，当然他不是在武汉了，他是在苏州。结果我们前几天就打电话去问他，他说他每一天他们也封城了，也被关在家里了，不可以出来了。他说他在每天在家里哦，他就在敬拜神，他说好喜乐哦，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没有。他说每一天都在家里敬拜神，每天家里祷告。这就是什么，属灵的肌肉，属灵的免疫力被建立起来了。而且 这篇这一次的这个武汉肺炎呢，死的最多的是那些免疫力比较弱的，治愈率高的都是免疫力比较强的。这就让我们看见，哎，在末后的世代，我刚刚说了，主耶稣在回来的日子会有很多的震动，啊，去年已经很多神的仆人已经说了，我前两天收到一份2015年北所那个伯特利教会的那个 Chris Valentin， 2015年他就对中国人发预言说，他说在接下去，他没有讲到是2020，他说接下去，他觉得在中国会有很大的一个病毒会席卷整个国家。神早就提醒他的百姓，所以神的百姓，我们一定要把耳朵打开。神对借助他的仆人，实际上神没有把他要做的事向他的百姓、向他的教会隐瞒，是因为我们做神的百姓，我们是不以为然，我们是觉得不可能。啊，我们常常会听到说主耶稣快回来了，主耶稣快回来了，又有多少人会觉得主耶稣会快回来的呢？对不对？你问心自问一下，你觉得主耶稣会是不是快回来了？还是你觉得主耶稣好像没有那么快回来吧？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就是讲到，哎，你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属灵的 muscle、 属灵的免疫力。所以我鼓励大家，教会给我们安排的很多的聚会，教会给我们准备安排的追求的聚会、祷告会，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你不知道。就像2020年，你看开年一开始，现在才2月份哦，还有10个月哦，还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啊，所以我们要预备啊。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要检视，就是说，哎，我们的信仰。你的根基，我们的生命，你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在建造我们的生命？你是用金银宝石呢，还是用草木和谐？什么叫金银宝石？金银宝石就是什么？可以存得住的。当撕裂来临的时候，当震动来临的时候，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神怎么带领我，我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千万不要被我们的需要，你的每一个需要，你的每一个这个软弱，你的每一个环境，神都知道。我前两天在等候神的时候，就想到我们以前这个有带领过的一对夫妻，我很清楚，他们神特地把他们从东岸带到这边，就是为了来建造他们，装备他们。然后，哎，的确，他们在这边很多的这个生命被建造，夫妻的关系也被改善，也被调整。啊，夫妻之间很那个。可是到了去年吧，还是前年，我忘了。结果他们全家就决定要搬回国内去发展。我当时就听了，因为后来我们也走了嘛，我们就搬到这个中半岛了。后来我们也是在微信上面看到的。后来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我就很深的印象，我就觉得我们人的每一步啊，你一定要问神。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你换工作，你搬家，你做什么重大的决定，你一定要去问神，你一定要去。跟你的属灵的领袖，跟你的属灵的遮盖，你一定要有个属灵的遮盖，你一定要有个属灵的遮盖。我再说一次，你一定要有个属灵的遮盖，去问他，一定要得到他的祝福，一定要他跟你一起阿们，你一定要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特别在末后的时代，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决定，这个工作我现在。这个工作我跟老板关系不好，我就去再去对 resume， 哦，这个工作不错，他给我的薪水也不错，好，我就啪就过去了。你要去问是不是神要你去那个工作的， 神如果没有要你走，你放心，他再怎么样他都会奇妙的保守我们。我几年前，我那个时候在没有结婚之前，我跟有一对夫妻，我们一起去开始一个学生团体。然后这对夫妻他们是从东岸，也是从东岸被这个神带到这个西岸。然后因为这个先生他在大学的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信主的，所以他对学生很有负担，他觉得哎，我这个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信主，那我现在我也想做学生的工作。后来我们就开始一个学生的团聚，就每个礼拜六在他家。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先生哦，很奇妙，他的公司啊被卖了好几人了，他的公司哎很奇妙了，所有的人都会被裁员，唯独他不被裁员，而且非但还不裁员，他每卖一次他的职位就晋升一次，每卖一次他的职位就晋升一次。你知道吗，这十几年哦，神何等的祝福他，他到现在还是在每个礼拜六去在他家有个学生团聚，不管有几个人来，一个人来他也照开始，两个人来他也照开始，十个人来他也这样开始。结果、哦、神的祝福何等大，他从一栋房子在 mission 现在变成两栋，因为聚会人不够大嘛。结果他就看到哎，上面那边 盖新的了，他就跟神祷告，哎，又去买一栋新的更大的，可以照顾更多的学生。而且他就是一个人工作，他太太不工作的，太太带孩子，而且神很顾念他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有问题的孩子的，都是神，他们一祷告之后，神就为这个孩子预备最适合这个孩子的老师，在公立学校。所以我就发觉啊，我们的人生呢、啊，你的每一步，你走在神的里面啊，我个人也是。我2009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2009年我还没有全时间，我那个时候在找工作，因为我以前的公司不行啊。结果哎，我找到了，在哪里？在北京，啊，在北京。然后呢，我当时就在想，哎呦，很好，你知道我是2009年我跟莉莉结婚之后，我们买房子一直买不到，那我就哎，我找到工作了，又是北京，我就跟莉莉说，你看吧。神不要我们买房子，你看我们要去北京去工作了。我那个时候跟别人全部谈好了薪资，人家都已经给我们的什么好到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莉莉怀孕了，人家就说等你老婆生完孩子才可以过来，对不对？结果我没祷告，哎，莉莉就觉得不平安，然后我们就去问教会的属灵的遮盖 leader， 属灵的遮盖 leader 也不是很平安，就说你们再去祷告。结果一祷告觉得好像不是时候啊，没办法。结果我已经跟人家讲好了，结果那天早晨我读圣经箴言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他说许愿之后才询问啊，你就是自取其辱。许愿之后我已经答应别人了，你再来就问神啊。但是我一看到这个、哦、我就觉得神不要我去，我就没有去，我就真的就是跟人家写了一封信，就说对不起，实在道歉了，实在对不起啊，怎么怎么的，就是我们就不去了。你知道吗？很奇妙啊！我们决定不去之后啊，没过多久，哎，我们现在这个住的房子啊，就是一个法拍屋就轮列出来了。结果这个法拍屋整个的结构啊 ，layout 啊，全部都是我们家莉莉祷告的，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那个，我还跟他想，我说哇，我那个时候我跟莉莉说了，我说你买房子要求太高了，买不到的，我说你喜欢的，别人也喜欢，大家都是一样嘛，对不对？你还要说我们又没有钱，我们传道人哪有什么钱呢？没有什么钱的。我说你买不到的，我说你要不要，我就一直 persuade 他，你要不要换一个思路，不要这么固执，你知道吗？哎，等我们做了那个决定，出来了。结果后来之后我一看我还是没有信心，我说这个房子我们买不到的。结果我跟他说，我说你喜欢的别人也喜欢的，我们没有钱就跟人家避着的，你知道吗？结果那个 agent 就说你们要不要加价，我说加什么价，买都买不到的，我说加什么价，你买都买不到的。结果我岳母正好那个时候 伊利的岳母，我伊利刚刚生完孩子坐月子嘛，我岳母说，哎呀，买房子哪有不加价的？你这个你不懂的啦。我说买都买不到，你加什么价？后来我岳母就说，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要我岳母说，你说加多少钱吧。结果我岳母就加了很少的一点钱，我说买不到。哎，结果交上去哦，哎，人家就贴给我们的那个了。你知道我这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我想了好久，你知道我一直懂我什么？我两年前才想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跟我说啊，神，我就问神了，我说神啊，为什么我们会买到这个房子？又是在法拍屋，这么低的价钱，这个房子很结构很不错的，你知道吗？结果神跟我说了一句话，神说啊，聪明人太多了，他说因为聪明人太多了买不到，所以我不聪明买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在的确是。因为我们那个法拍屋啊，人家买法拍屋之前，聪明的人有经验的房地产一定都会去把法拍屋的 background 了解一番，你一定要去了解的，就是说一看看这个法拍屋后面有没有什么欠债啊、猫腻啊。一帮我们做的 agent 啊，他英文不是很好，他没有去了解，结果呢他就把它买下来了，你知道吗？结果买下来之后呢，这个房子欠了一屁股债，欠了康迪一屁股债，你知道吗？我们不懂啊。所以我什么时候知道呢？我是到我做 refinance 的时候，我请了教会的弟兄帮我做，结果他做完之后，他打个电话，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李弟兄啊，你这个房子怎么买下来的？我就跟他说了怎么买下来的，他就跟我说，哦，他说我告诉你哦，你那个房子是 miracle， 你现在 refinance 贷不出来的。我说为什么？说你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怎么会贷给你啊？没有银行会贷给你的。我说有这回事啊？所以他说我才告诉你啊，你买的这个房子 miracle 啊。后来 miracle 还在发生，结果我们 refinance 那这样就贷不出来了。结果我才知道啊，我说这个房子欠这个政府那么多钱啊，我就去到那个康体去交涉。康体说，我说康体，我说这个房子欠钱不是我欠的。他说的确是不是你欠的，但是我说我做不出 refinance。 他说你叫银行打电话来给我。结果好几个银行打电话给这个康体，人家银行才不甩你康体，就是不贷给你。结果我就是贷不出来，结果我就跟康体说，我说我贷不出来怎么办，我说我要贷啊，你这个 record 在这个地方啊。结果康体也没办法，也不是我欠的，结果他为了让我可以 refinance能够贷出来，他就把后面所有欠的债全部把它 clear 掉了。恩典。所以哦，一个人哦，我就发觉哦，我们你要知道，你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你的恩典是无限的，你的恩典是无限的。神会帮你什么？神会，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神会帮你解决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你的根基，你是建造在什么？你的根基要建造在基督的上面，你不要建筑在这眼睛。我们那个时候去北京的时候，我还跟丽丽说，你看我妈妈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我说我离家很近啊，北京去上海多近啊，现在又有高铁，对不对？很近嘛。哎，我说去马来西亚，去你家也很近啊，免得我们每一次多飞17个小时，在飞机上换3次飞机才到他的，才到我岳父岳母家。你看我们可以人有什么很多合理的解释，看为非常合理的，但是你要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神就会有个什么神圣的保护，神就会有神圣的保护。第三，我觉得在这个世代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学会要独立思考的能力。什么叫独立思考？越是恐慌的时候，越不要匆匆的做决定，越是恐慌的时候越要去问神，越要去什么，越要去回到神的家中去祷告，去仰望，去追求。如果你不去，不把你的根基建立在基督的里面，一个震动一来啊，我跟你说你很容易就垮掉。我前几天就听到洛杉矶有个教会，一个震动一来，整个教会不来聚会了，整个教会就不来聚会了。牧师最后没有办法宣布，我们主日 用网络，用网络看网络了。我后来就在想，哇，这个我们还不是在瘟疫的中心哎，我们离瘟疫不就离得十万八千里了？如果这个今天这个发生在瘟疫的中心的话，你怎么办？你每天不是愁眉苦脸愁死了？啊，中国现在很多人被封在家里，已经封了多少天了？二十多天了。有些人都已经开始得忧郁症了。中国的家不像美国的家很大，有几个房子，你这个房子可以旅游一下，那个房子可以旅游一下。中国的房子都是很小的，有些人已经受不了了，你知道吗？在里面，这个就是变相的什么软禁嘛，是不是？就是变相的软禁啊。可是，哎，你看我们那个姊妹，哎，她每一天敬拜神。他喜乐的不得了，一个有神的跟没有神的，一个你的根基建造在金银宝石的根基跟草木和谐的，你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你的盼望也不一样，你的信心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到十四节，他说：“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
阿们。
表明。
下面没有看清楚。所以他说呢，我们原是什么？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神在我们身上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啊。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神拣选我们华人啊，我们华人真的要发光，要兴起发光。实际上，我们每一个，我常常跟我的同工说，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知道，我们华人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是一扇门。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可以使人生。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你可以告诉他们有一位神，他会来，他可以拯救我们。特别在这个疫区当中，惶惶，像我哥哥嫂嫂，我现在就跟他说，我就说他们教会也关掉了，他们在上海，他们教会全部关闭了。哎，我就跟他说，你还是要有聚会，怎么聚会？你们把他们就组织个微信群，还是每天有敬拜。有祷告，不要停止敬拜，不要停止祷告。这个时候是我们什么建立起我们属灵的 muscle 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可以影响到人，让我们看见，哎，你怎么不慌啊？你怎么那么有信心啊？因为你说，哎，有神在我的里面。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那什么叫草木和谐的工程？草木和谐的工程就是什么啊？就是安逸嘛。啊，今天我心情好了，有些基督徒就是啊，今天我心情好了我就来聚会，我心情不好我就不来聚会。啊，今天我有点时间我就稍微读那么一两章圣经，今天我忙了我圣经就不读。这个叫草木和谐。还有什么啊？今天我实在这个东西困难了，我到神面前祷告祷告，哎，神没有回应啊，算了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办法。这个叫草木和谐。草木和谐的时候，一个大的震动一来，一下子就什么。所以哦，我就在想，你看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末后的时代，当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做买卖需要什么？要有兽的印记啊。可是今天很多基督徒 你觉得，你看，连这个瘟疫还没有到这个地方，已经吓得不敢来聚会了。如果真的到那个敌基督来临的时候，你觉得他会不印上受的印记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操练禁食祷告也是好的，以后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也许我们一天吃一餐就够了，我们就可以抵挡敌基督的诱惑，也许我们两天吃一餐就够了，对不对？所以神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属灵的操练，都是为了预备我们在震动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仍然的站立得住。你不要说这个站立得住这一句话，说说很容易啊，说说很容易啊，真的等环境来临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那个时候就显出我们生命的真实的光景，是不是站立得住？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在什么，在测试我们，预备我们。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担当起你该有的责任。弟兄，你是一家之主，你要带领全家来祷告，要有家庭的祭坛。每个在职场的，我就刚刚说了，每个人你都是那扇门，你可以告诉你的同事，哎，要不要来教会？哎，我们有基督，主耶稣的宝血会来遮盖我们，保守我们。我们要没有在你的朋友当中，你要成为一个什么安定的力量。这个时候就是什么，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可以做光做盐的时候，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在家里面祷告，告诉他们你是，告诉你的孩子你他是谁。我是听说有的孩子现在已经在学校开始有一点开始被歧视了，因为他是华人，你在听到华人就会说 virus corona， 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时候什么，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要说我们要兴起，我们要祷告，让每一个其他的害怕的家庭知道，我们祷告是大有权柄跟能力的。最后一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以，这个 PowerPoint 没有，下面没有打出来。最后一点，我觉得什么？我们常常的侍立在神的面前，来等候他，亲近他。教会你们有周二的等候神的聚会，我鼓励大家都是中午有时间尽可能的来等候神。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神一点一点的把我们里面的这个天然的体质啊，所以等候神啊，实际上也是个信心的表现。为什么？你要相信你等候神，神是有做工在你的身上。我刚刚开始，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周二等候神，我是一定会去教会等候神的，因为我公司离教会很近，我几乎没有断过。但是你说我在等的过程当中，到底有些人是很荣耀了，哇，神荣耀的造访，我没有，很多时候我都是休息睡着了。哎，但是等我危急的时候啊，等我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哎，我somehow啊，我这个天然的东西啊，我会突然之间会 stop 下来。你了解吗？也就是说我不会很冲动。人有的时候在不容易的时候，在跟人有冲突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很冲动的。你了解吗？特别是那些很能力很强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对，他会比较容易冲动，你知道吗？觉得我这个就对的，我这个就怎么样怎么样。哎，但是我后来我借着我等麻烦，解决很多麻烦，避免很多了进一步的冲突跟伤害。 哦，我后来才知道，明白。也就是说，虽然有的时候你在等候神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实际上等候神哦，就是这个信心，你一定要相信神有做工在你的身上，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这个天然，把我们的己，你要知道这个世代，人所强调的是什么？成功，对不对？能力。这个还有什么恩典？这个世代不强调什么舍己，这个世代很膨胀我们的己，这个是这个世代，你知道吗？所以呢，你看嘛，武汉肺炎也是对我们华人整个中国的人讲的嘛。我们中国人这几年，包括国家也好，政府也好，个人也好。因为我们有钱了，所以我们渐渐的就变得什么，我们变得很高傲，对不对？我们去到哪里，我们有钱嘛，买买买买买。但是神也用了这个病菌来敲，来踩一个刹车，你没有那么厉害，一个病菌就可以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搞得封城封国。我们没有那么厉害，我们人哦，真的人一定要谦卑啊，包括国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你真的要谦卑下来，随时随地都求神给我们披上谦卑袍。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太渺小了，你要知道整个地球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它也只不过是什么一粒灰尘而已。地球那么大，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在神的眼里也不过是一粒灰尘一样。所以诗篇的作者才说什么，他从灰尘里把我们提拔起来。我们人也是啊，对不对？我们也不过是尘土而已。但是神给我们恩典，他说主耶和华，诗篇六十一篇一节，他说叫我传好信息给什么，给什么人？
谦卑的人。
谦卑的人，好信息是给谁的？好信息绝对不是给那些很高傲的人，很骄傲的人。然后呢嘛，雅各书也说什么，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什么？
谦卑的人。
谦卑的人，对，故此你们要顺服神。神就什么叫谦卑？谦卑很不容易的，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你不常常去祷告，去寻求谦卑的话，谦卑不会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追求很重要。今天很多年轻人，我也发觉都很什么，刚刚讲的医病、赶鬼、预言，这些好不好？好的，这些的有这些是为这些的目的是让你知道神是有大能的，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生命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神借仆人对他说有发出预言，发出对他未来的那么好的预言，为什么到后来都没有实现呢？因为他没有根基啊，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根基啊，神没有办法什么在上面去建造那个金银宝石的工程啊，了解吗？你不够谦卑，你没有个能听的耳、受教的心，神怎么借助于领袖跟你讲话？你觉得你都是对的，你觉得你都有道理，那领袖就不用讲了。那你还说神没有跟你说话，那不是冤枉神吗？神早就借助于领袖对我们讲话了。所以借助这次的瘟疫，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要让什么，让我们更加的回转，更多的什么谦卑下来，来什么谦卑下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寻求他，我们需要他。我们没有一个人你觉得已经能干到不需要神了。你看耶稣基督他也是，他何等的谦卑，他说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他柔和谦卑， 他本有，他本跟神是平等的，但是他柔和谦卑，他虚己。所以我们华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怎么样要能够为神发光，就是用我们的生命。这一次的肺炎也检视出我们华人的这对基督徒来讲的是一个生命的 quality， 对非基督徒来讲的话，就看到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民族的修养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我感谢主，我觉得真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在这个季节，我鼓励圣何西的每一位的会友，在接下去的这一个礼拜，我觉得有一些的 action plan， 我就鼓励我们的会友顺服、尊荣、顺服你们在教会、神在教会设立的权柄然后呢，每一天，你如果你是上班的，你没有时间来这边等候神，你自己找10到15分钟的等候神的时间每一天至少要读一章圣经感谢主，你们每个礼拜你们的读经进度都非常的多，但是如果你很忙的话，你至少一定要读一章圣经然后每一天3到5分钟的赞美神，你们可以用90个神的属性去赞美然后尽可能的出席教会为大家预备的各类的聚会，把握这个时间我再说，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基督徒你一定要有个属灵的眼光，你的眼光绝对不能用世界的眼光，你一定要有个属灵的眼光你要知道你在神国里的投资的每一分钟，那个都是算得上数的。你在世界上投的每一分钟不一定算得上数，你财富再多，就像武汉前两天看有一个小视频，说有一个人要死了，他把他的钱从阳台上撒下去，因为钱没有办法救他的命。所以你在神国，你在你的生命上投资的每一分钟，在永恒的里面都算得上数。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聪明的童女，时时刻刻的来预备这个用，好使我们当复兴来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预备好的。好，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会后我们有一点点的追求。
谢谢李行传道，你预备好兴起发光吗？你预备好在这个幽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为主兴起发光吗？我今天感觉到李行传道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就是基督徒要有不一样的眼光，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是吗？我很感恩哈，我感觉到因为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的道路开始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做事的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神在预备我们基督徒开始强大的时候。跟他们说一下，说我们可以兴起发光，当我们有不一样眼光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做事方法都不一样。刚刚李行从他讲到说，公司一直在改组，我们第一个想要说什么？公司会一直的裁员，对不对？可是李行从他讲到说，公司一直在改组，那个基督徒的弟兄怎么样？一直被提升，你会觉得很奇妙。另外一个李行从他讲到说，他的那个房子奇妙的买到了。原来是神特别的手把其他的客户都挡掉了，把其他的买主都挡掉了，那你已经从他买到这个房子，然后神也替他负责一切善后的问题，给神一个掌声。所以有上帝真好，你阿们吗？刚刚已经从他讲到说，我们要活在遮盖之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哈。最近我们家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3个月，我们家有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准备要回台湾探亲，因为今年正好是我妈妈88岁的大寿，然后也正好是我要回到家看看我的姐姐，因为我姐姐做第三次化疗没有成功， 所以那个癌细胞又扩散在不同的部位里面。我很想要回去为他祷告，然后同时就想要替妈妈庆生，也为姐姐祷告。然后后来也发现孩子刚好这礼拜休假，感觉到环境都非常的顺利，然后跟神求个印证，机票要便宜，机票要降价，我们全家就开始家庭足坛为机票来祷告，机票可以降价，可以降价。但是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他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最好还包括一项，就是教会的同意。哦，那我就发现不管环境多么好的印证，还有一项是教会的同意。所以我就把这个就叫是万事都具备，只欠什么？东风，就是教会的同意。所以机票都买好了，然后跟教会通知说我们准备庆祝我妈妈的大寿，然后回去为我姐姐祷告，需要传福音，教会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带领全家回台湾去传福音，然后庆祝大寿。然后后来我们也在家庭祭坛跟孩子讲说，我们就等到明天教会同不同意，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去了，感谢主，我们机票好便宜哦，这样子很高兴。就后来第二天教会跟我讲说啊，因为政府的规定在这个时候尽量不要旅游啊，然后你们可不可以再进食祷告看看是不是神的带领。哎，我就发现说好像教会并没有那么快的答应我说走吧，这样子。就后来我就去山上祷告三进食祷告一天，祷告的时候，突然间神再度使我想到说，我需要活在教会的保护之下。然后神也把这个很想要回去的心从我身上挪去，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每次想到家里的情况，就会有时候会流泪，会哭，很担心，很害怕，怕看不到家人。可是神把这个担心藏在我里面，可是神却让我有感动，说就不回去了。就后来我就在祷告山上就决定之后，后来把机票也退掉了。后来跟教会讲说，我就不回去了。当我讲完之后，神给我看了个图片，他说：“你记得我跟你讲过吗？说你爱我吗？牧养我的羊。”他说：“你不要走，牧养我的羊。”我突然明白说，哦，神给我一份工作是不要离开，在这边牧养我的羊，牧养耶稣的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震荡会来，如果今天没有耶稣的帮助，今天我们全家是在台湾。我只想跟大家讲说，你要去仰望神，凡事仰望神，说神，你给我的是最大的避难所。跟朋友说一下，说耶稣是我们的根基，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刚刚李承长讲到说，我们真的不是说用头脑想去哪里，你用头脑想啊，就像李承长讲的一样，你没有上帝的引导，哪边都是会有瘟疫。当你有上帝安排的时候，是上帝的手一步一步引导你，即使你遇到瘟疫，也有上帝超自然的保护在你身上。你用他的信心来开始操练，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操练进前的时候。跟朋友说一下，说要做个聪明的童女。
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
2019年的有一个特会，就是史徒亨利的特会，在特会当中常常操练说方言。我想灵里面可能比较敏锐，就特会当中我就做一个梦，梦到我去加油站加油，加满了，然后我要去用 credit card 刷付钱。在我用 credit card 刷的时候，突然间加油站里面没有电了，我就很惊讶，我就问说怎么办，我还没付你钱呢。他说我没办法，因为没有电了。后来我回头一看，我发现整个城市都没有电，就神就跟我讲说，还好你加满油。这个加满油的意思就是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在震荡来的时候，你有神的引导，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在震荡来的时候，你已经操练在神面前做一个敬拜吗？哦，不能出门，房间那么小，你可以在房间做一个敬拜，以神为乐吗？ 我还记得当我太太去加拿大带两个孩子的时候，每次回家就是一个人，那操练以神为乐，哎，就开始在神面前唱唱歌敬拜他，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你来操练。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是一个操练敬虔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是一个预备自己盛满膏油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是一个为主刚强站立的时候。所以我想跟你分享一点，事实上我心里面还有一个很渴望经历到的恩典，就是渴望我们每一个家都是隔山地，阿们。所以这些日子我开始带领我们孩子开始领圣餐，然后领圣餐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圣经的经文念给孩子听。可如果你念圣餐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念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说你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否则的话你就吃喝自己的罪。每当念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需要带头在神面前认罪。孩子很聪明的，孩子都认为说你们做父母的也需要认罪，可是我真的相信是神做的。昨天晚上在领圣餐的时候，把圣餐的杯拿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罪，想到我说话里面带的严厉，然后让我女儿感觉很难受，我就公开说，就主耶稣赦免我说话的严厉，虽然我感觉他做不对，可是我说话过头了，有点过分的严厉在讲他，我在神面前悔改，结果女儿就大声的阿们，她原谅我了。那句阿们让我感觉很舒服，因为她当面当场原谅我。弟兄姐妹，我觉得口罩不是最好的方法，真正的口罩是你要保护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的心啊然后保护，那是真正的口罩。有一次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图像，那是神在对我说话。神说啊，有一个口罩在前面挡着，然后有很多的罪往这口罩一直射，有些罪很大，有些罪很小，你小的罪还是可以穿过这个口罩，我的心就受伤了。神提醒我要保护我的心，我才明白说，当世人讲到最有名的是什么口罩，口罩 N95 的时候，李行传道也说 N95 可以挡到病毒吗？挡不了病毒。一样，我们现在要保护我们的心，不要犯罪，我们心里面不要有罪进来。所以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过犯，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这才是最好的保护，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圣餐，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请圣餐同工预备一下，把那个放在中间。我觉得非常感恩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刚刚说大家都是得胜者，因为你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成为得胜。你要带着信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带着信心来领受主的宝血跟主的保护。我们一起齐齐唱一下好吗？所以说我非常感谢，谢谢你事先告诉我们幕后的日子你必要再来。主啊，我们渴望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迎接我们的新郎神再到这个世上。主啊，我们渴望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主啊，让我们的身上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日子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让世人看见你的信徒为你做盐做光，为你成为得胜者，让有更多人得救，让中国人在世界各地大大的兴起。我们唱这首诗歌，
起这笔
唱的时候可以传一下。
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 这地，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罪隔离。
有时候祷告没有蒙垂听，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为什么经上讲说我们要彼此代求，互相认罪？如果我们当中是夫妻一起的，好不好？您拿着你的饼杯到宝座面前来，可以到前面来。夫妻先到前面来，我们彼此能够诚心的审查自己，在你身上之前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你们的祷告可以蒙垂听。夫妻可以在一起。那如果你个人的话，可以在神面前审查自己，到前面来。我鼓励你一家一家得到保护，一家一家得到保护，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我们的心得到保护。夫妻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说主啊，谢谢你设立圣餐，说要纪念你。我们读到立位记一开始就讲到赎罪记，因为人类有犯罪，所以上帝设立了救赎的计划。耶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耶稣来要除去世人的罪，使我们祷告蒙到垂听。要祷告蒙垂听的举手一下，你渴望祷告蒙垂听吗？首先我们彼此在神面前自卑下来，有什么地方需要跟神对齐的，你跟神做个祷告。神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一切罪，让我们可以身体得医治，好不好？让敬拜者继续唱的时候，我们可以审查自己的心，然后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好不好？夫妻可以彼此眼对眼，彼此心全和睦，一心追赶。有什么地方不完美的，跟地方说 sorry， 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我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每当我拿起这杯，我感谢你，我的耶稣，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永远与罪隔离。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你生命的已完全，我感恩我的
如果你们祷告完可以自由的领受圣餐，撒的信心，主的宝血撒到我们身上，让我们祷告大有能力，让我们每个家庭都是歌三病，从家至到大至小都是健康的。在这个流感季节里面，没有任何的疾病留在我们身上，我们宣告我们教会四境平安，四境平安，领受，领受四境平安。
那救赎的恩典，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你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的一次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的生命得以完全，我感恩我敬拜的意志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我感恩我敬拜的意志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我感恩。
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多多的在家领圣餐，谦卑下来，让神的恩典留在我们身上。有些人明天要去祷告山祷告，我觉得很非常宝贵。去祷告山祷告也是一个很谦卑的表现，表现出你要依靠神，让神掌权在我们一个人身上。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自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相信神掌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步调，每一个层面。所以才是向你祷告，主，让我们教会是歌三地，让我们教会为主发光。当幽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你却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因为你是公平的神。谢谢你，我们寻求你什么好处都不缺。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